但是因为你了解它是无自性的，是空性的，受境而言也一定是会这个超越的，会解脱的。所以这时候你回到无自性，你回到空性的正的这种无四密地的认知的状态，你的心已经毫无所执着，你先前的种种的烦恼恐惧是从对于实有丧失实有以后的那个状态的一种担忧而产生的。当你从圣义地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的心事状态就是一种解脱的状态，超越的状态。简单讲，我们常讲、哦、我这个月如果没有赚多少钱、哦、我就不能生活了。我这个月如果这个我没有工作我就完蛋了，对不对？我没有怎么样之后我就不行了、哦、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经验里面的思维方式，对不对？可是你都没有真正去实验、哦、真的没有那些东西以后，你是不是真的活不了了？对不对？我如果这个月薪水没领，我活不下了吗？知不知道我的意思？其实就近而言不会，你绝对活得下去，因为你会去找别的方法，是不是？可是因为你就是因为那个想法，我没怎么样我就不能怎么样，我就铁定怎么样，是因为你把你现有的状态的这个实有性、哦、你是站在这个世俗地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所以你才会不行，我不能那样子，对不对？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避免那个样子。那个样子你认为是可怕的害怕的东西、哦、其实根本是不存在的，是你自己想象出来创造出来的。这个我师父也常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在印度西藏佛教 常讲了、哦、这个他说这个例子就这样，反正我们有时候看暗处有一堆绳子，我们误以为那些绳子是蛇，好，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绳子的时候，我们就哦，那是爪，那是蛇，马上取得恐惧心。事实上，那是绳子，根本不会起来咬你，对不对？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认为非这样不可的，就是把绳子当蛇。因为你觉得非这样不可，不这样的话就完蛋了。事实上是没有那个非这样不可的事情。如果从空性的角度去想，你甚至从来没有实验过非这样不可的那个条件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你以前担心的东西让它真正发生过一次。你没有印证过你自己非这样不可的恐，就怎么样就会完蛋的那个恐惧，而且你不断的相信这个恐惧、哦、你连印证都没有就相信它，对不对？所以我才讲说、哦、如果你从世间法的种种世间的法经验来看，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个超越都是不可能的，真的都不可能的、啊、对不对？涅槃怎么可能、哦、解脱的境界怎么可能？那种所谓进入见到位以后，内在的意识毫无执着、哦、毫无恐惧、哦、能够这个甚至因为大悲心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布施给众生，连我们讲金刚经的里面讲的，对不对？ 身体四肢都割舍给这个、哦、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老虎吃等等、哦、舍身喂虎等等。如果你认为身体实有的，当然就是可怕的。当身体被这样子，身体是我的，把我的东西给别人的时候，当然就是觉得可怕的，做不到的。如果身体不是我的，你从圣义地的角度去看，它不过是一堆跟其他动物，我们生物学上讲的组织、器官、肌肉、骨骼而已。 如果你不执着他的，他的就不是你的，你不执着他就是不是你的，他本来就不是你的，你的色身也是你的父母亲的受精卵来的，哪里是你的？不是吗？是因为你认为他是你的，变成你的，对不对？你说你这色身是你的，你死后你带得走吗？也不行啊。你如果冷静的去思维，特别站在圣义地的角度去思维，都无自信的时候，真的是你的吗？是这个意识不断的认为是自己的，而这个意识自己产生一个自我执着的，这个意识是我的意识，产生有一种我的意识的自我认知的那种意识的状态。当你真正可以进入空性的禅定的时候，你是连我的知觉都丧失的，这不可能吗？当然可能啊。逻辑上有我就存在一个没有我的可能啊，这是逻辑最厉害的地方哦。一个有思想或是能推理跟不能推理的人就差在这里，能不能进入般若就是他有没有这个推理的能力。如果他的认识一切都要绑在现实的生活具体的经验里面，他没有办法推理的话，他没有办法产生智慧。
老师，比如说舍身喂虎，老师，对，在圣意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个肉体它是假有的，
对。
可是老师，痛的感觉，
痛的感觉只是一种感觉啊。
可是我不能否定那个
痛的感觉是一种感觉，是因为我在痛，你才受不了的。
可是老师，痛的感觉是有的，
痛的感觉是有的，对，痛的感觉当然是有
的，
但是一定是要避免的吗？快乐也是一种感觉啊，痛苦也是一种感觉啊，是你舍弃你不要痛苦的感觉啊，你定义快乐的那种感觉是好的，是你要的啊，是你要的啊。今天说我的感觉如果不加评断都是感觉而已啊。我问你，在心脏跳动那个心那个什么那个那个心电图数字而已啊，零跟120跟80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差异？今天那个机器 reading 好、哦，如果是别人变成零，你有感觉吗？
那我想请问老师，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讲，比如说我若像刀山，刀山自摧折，那这个刀山自摧折是一个什么样子状况之下的刀山自摧折、
我刀山自摧折，如果我用我现在的这个说法来讲，
对、如果用空性，
是对刀山的恐惧摧折。刀山之所以变成刀山，是因为你害怕它会刺伤你，给你带来痛苦的感觉，所以它才变成不欲的，你不要的，你害怕的，你惧刺的。我们讲刀山的这个形象在我们脑海中引起的反应是可怕的，是我不要的，是因为我们怕碰到它以后产生那个知觉，我们把它定义为痛苦，是我不要的。当一个修行者可以破除我执的时候，色身说我的感觉都只是一种反应的时候，他当然也经历反应，他经历这个反应就经历快乐的反应一样，对他来讲是舍心的，平等舍的，没有任何的爱执。这时候如果没有爱，没有对高山的恐惧，刀山就像一碗好喝的红豆汤一样，不过都是你碰到的事情而已。如果你了解这个生命，我现在讲的是不要把它当理论，你一定要站在圣义地的角度你才看到这个真实，不然你永远把它当理论、你认为我们在唱高调、对不对？你如果要讲的那个真实是你内在真正知道，而且毫无疑问的、我的所有的东西无印无我，就是这些种种的幻象，如幻的这种种的这几种现象的反应而已，我不对它产生爱执，它就不对我产生 束缚，因为这个爱子才产生鉴别选择哦，要跟不要，对不对？你是对你不要的东西感觉到厌恶，感觉到害怕的，你害怕了，你的真正的烦恼是这个那个你不喜欢的感觉，并不是那个感觉本身。
老师，对，做空性的关系我们可以产生这样子的感受，可是当毒蛇咬下去的时候，你的毒意就会瞬间，
对对对，但是你现在是
让你的生命丧失，
是，
对，
我没有说这时候你如果讲这个好、哦，这时候就要看好、哦，如果你已经破我执的阿罗汉，哼，刚好啊，蛇报啊，不是刚好吗？也报啊。如果你已经是正阿罗汉的，对不对？那你被毒蛇咬到，蛇报啊，有什么好恐惧的？
对。
但为什么我们一般人觉得赶快要去打血清？
老师，比如说像这样子哈，那老师我不了，当然像这样空性的观修是，
我们现在概念上想说这有没有可能？你先要先正知，
老师就像老师刚刚讲的，比如说有人他喜欢读，他想要透过我很有钱，
对，
所以我可以日以继夜，我不眠不休，
对，
别人看来你很苦，我不觉得苦，因为我要有钱，
对对对对，
所以我可以是别人认为苦了，可是我不认为是苦，因为这是我想要的、
嗯、
所以我可以突破这样子的障碍，
对，
那所以空性的观修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去推论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的转变。
对，
老师，可是像比如说老师像阿罗汉或者是菩萨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毒蛇咬下去了，阿罗汉他怎么去，或者是菩萨怎么走过这样子的险难去救护众生啊？比如说我像、
哦、对、嗯、菩萨跟阿罗汉的反应不一样、哦、对阿罗汉来讲、哦、他就是舍报的观念，真的、啊、因为他本来就修行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我执所有的业最后都归零，所以你知道阿罗汉这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法喜，觉得他不用再待在轮回里面受苦了，所以这时候阿罗汉是快乐的，对不对？对啊，那菩萨呢，他就在想啊、哦、我也知道、哦、我这色身是无我的，可是我还有一个使命啊，我还有很多的众生等着我去救度啊，去引导啊，我不能马上，这时候他要判断我现在的舍报、哦、是不是最恰当的，他也不会兴起恐惧啊，是不是？他兴起恐惧，他就是不是圣道位的菩萨，对不对？这时候呢，他就是判断我现在的舍报是恰当的不恰当的，是对众生有利的还是无利的，如果是对众生是不利的，因为这个下次又要很多的时间、哦、才能够这个把一些度众生的因缘，比如说他可能又要再投胎一次等等，对不对？那当然呢，他就是其实啊，在阿含经里面讲，佛陀就教了、哦、一个除毒蛇的咒语，蛇毒的咒语、哦、那重要是护心、哦、把那个恐惧、哦、消除。其实的、啊、其实到最后你还是，我觉得有两种可能、哦，当你的意志清醒、哦、当你已经到达高度禅定状况的时候，你可以阻止那个血液流动的速度，人因为恐惧血液流动的速度更快，毒性的、哦、这个传播更快，这是一个。第二个、哦、如果它的流动更慢、哦、或是你可以用更高的、哦、这种瑜伽或是你内在的一些修炼去转化它，不无可能、哦、那在阿含经里面我读过、哦、这个佛陀就是讲这个比丘啊，你们被毒蛇咬到的时候，你们可以送这样的咒、哦、这样就可以把那个蛇毒给、哦、制服掉、哦、我想是从心的定、哦、从恐惧的去除、哦、从恐惧的去除，让这些蛇毒、哦、经过更缓慢的一个转化的过程里面，它的破坏性消失，这是一个。如果你自信、哦、你有那样的定力。第二个吃药啊，打血清啊。
老师， 你讲的这个状态是在他已经知道毒蛇咬到他，其实另外书上有记载过，就是说当一个比丘还是比丘尼，他在入禅定很深的禅定的时候，
对，
其实毒蛇咬了他，他并不知道，因为他所缘境不是毒蛇，
对，
他的所缘境是在比如说空性的观受或者是等等的，
对，对，
他另有他的所缘境，所以他不知道，
对，对，
可是他发觉他禅定的这个力量为什么没有办法集中，在退失的时候，他出禅定才发现他已经被毒蛇咬了，而且这蛇毒顺着血液可能流到心脏等等，所以他就跟佛就辞别，就说他知道他已经不行了。
对对。
那即使那从这样子来看的话，老师，就像我们刚刚讲，其实禅定的成就是在于你能够守住你的所缘境。
对啊，如果对啊，是啊，因为
所以老师
如果更深的禅定里面接近，比如说五根哈、的运作的知觉都消失的时候，当然被咬到好、是没有感觉的，这是真的。好、但这时候血液的流动，在那种状态里面也非常的缓慢，好，它的整个生理作用等于接近冬眠的状态，好，这就是这样了、所以他在出禅定之后，他的意识恢复了，跟一般的日常的状态的时候，他的那些血液循环、才加速起来的、那你要问的是什么？他跟佛陀告别以后，
不是，我要问的第一个就是说，不见得在一个深深在一个禅定的状态，他其实就能够挽救他的性命啊。
没有啊，这个有所谓的定力的高跟低的差别。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生理的现象，照你的想法，如果他是有自信的那么病了就完全就死了。好，我们现在的医学其实就是缘起法，对不对？你的药是对治综合某些毒性的，对不对？好，你现在，我现在不是说信心胜利法，这时候心事跟我们的生理，这是共同的条件。如果你真正有缘起的概念，你不会只舍弃其中一个，舍弃抓你要的，舍弃其他的。你的意识跟你生理的作用同等的重要，但是，意识能产生的，这个力量，对一般人而言都没有把它发挥到最高的功效。我们讲在禅定状态是把那个意识的 energy 能力能量发挥到最高的状态的这个时候它是可以另外的条件来转变你原有的生理运作的常轨。我不 advise， 我不这个劝说或是赞成你就是不要去找医生，要啊。但是呢，当你刚才讲那个例子，他跟佛陀说舍报，对不对？他可能就是不行了。如果这个修行者是个菩萨，他也不用担心啊，他来世就再回来就好了。如果他能医治，他就赶快去医治啊，对不对？如果他不能医治，他一样有菩提心啊，他就再回来就好了。问题是在于我们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有这些执着，是因为我们日常长久以来的对于生命的那个看法已经有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认为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对不对？是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所以我们就不能用别的方式去看待，而那个别的方式可能是真正的解决的办法。好，那这时候你就要问哦，你的心事的力量有没有强到是你是进入空性的正见，你有没有站在圣义地去看这些事情？你如果一旦没有办法站在圣义地看这些事情，你马上心起恐惧，对不对？但是你回到空性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心不取恐惧，这就是正念。有没有在正念的状态？是不是？所以啊，一样啊，我们现在讲的，对不对？问题是这样子能够进入正念的状态，能够进入正定的状态。我们讲八正道里面前面的那些，是一定要先了解正念的内涵是什么，正定要怎么修习，一步一步扎实的去让正念 从经典上圣人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那个就是加行。正定知道要怎么达到正定，每天固定的去休息，让定力可以增长，突破从下界的限制，不断的突破往上，一直往上，对不对？智慧跟定力就像你的钱一样的，是可以累积的，它可以符合资本主义的原则，当你越多的时候，你生的利息越多你越有钱，你赚越多的钱，你越有智慧，你产生更多的智慧，你越有定力，你产生越多的定力，是不是不然你怎么去说明那些真正可以解脱的人，你怎么去看大爱喇嘛，你怎么去看正言法师，是不是？你怎么去真正感受到，当你看到大爱喇嘛，你真正在他的法会，你感受到那一种慈悲，感受到那一种清净的，整个说法的会长被加持的那种清净的那个力量，那是你真正感受到，那不是你想象的。你身旁的人，多数的人，你只要是心思正常的，都感受到那一种整个讲法的那个法会的那个磁场，那个力量是不同的，是客观的存在真的那如果不是这样，对不对？如果能够去一证明他是一个成就者，那大家都可以随口说我成就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回到刚才所讲的一切智好了，如果你的心可以了解无我，这个已经从写在这边的一切智的内容，或是写在般若经的一切智的内容，变成你的心事，你自身拥有的已经在你，我们现在先就用这个唯识的讲法，八识心田里面已经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已经变成你自己的，你的你越来越多，你的智越来越多你的般若智慧越来越多，你定力越来越多，它在增长，一天24小时，不然从10分钟你打坐的时候有那个定力，对不对？你现在练习到1小时，你打坐了你1小时定力再透花半小时，你离开打坐还有1个半小时，对不对？你如果有2小时，你再透花4小时，我们不是这样在静静的吗？当你检查你自己的意识的状态的时候，24小时里面我有属于定的状态的，心意集中专注的状态的，不恐慌不分散不调举的状态有多久，对不对？你伟大的这个上师跟你的差别就是他什么时候都那么稳那我们呢？那他是怎么达成的呢？是不是他不是靠他不断的回到圣义地去观吗？对不对？回到一切智去观自己的无我吗？对不对？他不断不是不断的加行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让他原有原本是外在的东西，因为不断的练习连结串习串习一直串在一起，到最后这个有意识的努力的这种做作的习惯变成你意识，不断的进入意识，在意识的意识中的成分越来越多，就变成一种意识的惯性，这个惯性变成一种无意识的惯性，当它从有意识的惯性变成无意识的惯性，就是不作力的，就成就了，对不对？所以四加行的这个方法分4个阶段，一切相定见智刹那，其实讲的也就是这样你一开始要先知道你要练习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一个一个的我把它搞清楚，要开始去做做了之后把它做到纯熟，顶就是纯熟一切相的时候它还在外境，对不对？因为它还是你观的对境嘛，是不是？当到顶加行的时候是什么？已经变成你自己意识中的惯性，因为你透过顶一切相把 这个相变成你自己意识中两个合为一了嘛，对不对？到顶的时候就是它已经结合在一起，好，是属于你内在的自己的意根的好内涵的。然后呢，当你这意根的内涵已经变成你自己的意识的时候，你要进行渐次啊，好，你就要持续的让它重复重复，有意识的让它重复，一个一个在你的意识里面重复，对不对？好，这个重复到最后刹那，就是说变成是好无意识的惯性。好，你这样子的有意识的重复的练习，练习到最后变成一种自然，等于意识之身。你刹那的刹那加行到最后，就是说你一刹那一想起的时候，一切相全部具现。再举个例子，交响乐团，一本总谱指挥，对不对？这么多弦乐、管乐、打击乐，各有各的，对不对？不同的乐器是不是拉自己的？一切相，对不对？在分别练习的时候，他拿到分谱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分别练习？好，拿到分谱分别练习以后，每一项的乐器的这些乐手必须要把它练到整个 乐曲都练到纯熟顶加行，对不对？全部一起来彩排，好，渐次，还要练很多次协调，好，练到指挥认为的他要表现的境界，等到一上场真正表演的时候就是刹那，对不对？这样清楚吗？我觉得这个比喻已经很清楚了。好，但为什么用 orchestra 弦乐团来比？一切像字就像弦乐团一样啊，有那么多内容啊。一切像字是以至少十法行里面又可以分呢，其实对不对？整个好、哦、八品一切三字是从一切像字出来的。四加行也是从一切相智出来的，八品也是从一切相智出来的。好，一切相智是就是那个总谱。那么因为一切相智包含这么多东西，你不可能一下子你就可以好单一的认识单一的休息就可以完成，不然怎么叫一切相，对不对？它当然是虚有，那有包含一切相，所以也包含了一切的过程。我试图的不去讲它的那些很学术的定义，好，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好，因为讲那一部分讲下来就变成训诂学，好，就又回到传统的解经的方法了。好，那个你们可以看很多以前上师伟大上师的注解就可以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四加行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佛的果位，就是法身。好，对，三智跟三身没有关系，三身是佛的这个三种集合啊。它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现在讲哈、哦，这个法身的部分，就是它智慧的总和。好、哦，报身哈、哦、是它。因为这个智慧好总和的一个福德的显现，好，福德的显现包含在他自身的三十二相八十岁行好，以及好佛所居住的好那个净土好的宫殿的美好，以及他的听华的眷属，比如说登地以上的菩萨或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为他的眷属，这叫报身。这个报身呢是佛的智慧跟功德的一个好、哦、在于我们现在讲轮回的世间中最美好的展现，好、哦、因为都是善法，都是依善法所得的善报，好、哦、他的化身呢是为了要度脱、哦、其他为这个成佛的众生为解脱的众生所显现出来的、哦、各种不同的一种方便， 一种投射。好，所以他的三身的意思是这样啊。好，报身是不用看的，报身主要是啊，报身哦，啊，凡夫看得到，凡夫看不到啊，凡夫看到的就是在我们世界里面的东西啊，凡夫也是看不到真。你应化身有两种，第一个是佛真正的色身，是2500多年前的那个，好，哦，那个已经你看不到了，好，哦，第二个是他的相，比如说佛像作为代表他的这个哈，哦，色身的相，这个你看得到。那报身的部分呢，哦，是需要透过禅定，你要进入这个色界哈，哦，四禅哈，哦，你基本上才有可能哈，哦，这个这时候不叫看。好，你的眼根哈没有那个力量，是意根，好去感受，哎，哦，当然当然了，梦里面当然是意根呢，啊，对啊，定当然更是意根呢，啊，对不对？可是定中见的佛，跟梦中见的佛的差别在哪里？梦中见的佛是不自主的、随机的，不是你自己努力得到的。定中见的佛，是你禅定修习，哦，这个你的止的成就，哦，你只要圆佛的相，哦，见到的，哦，那样子的，哦，是你自身可以控制，自己努力而来，它是可以，那个能力是可以常有的。
那所以定中见的佛一定是我们在经验里面知道的，是
这样，基本上是，因为那是从你的所缘境，哦，你看的佛的相，你对佛的想象，哦，所显现的，哦，那唯一有一种是你入定的那种定中见的佛，是佛的这个显现，他的这个应化身以某种形态显现在你的定境里面，那当然就是另外的。可是谈这些事情不要把它谈神秘化了。让他去描述啊，然后他描述以后去帮他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啊，他自己怎么相信那你没办法啊，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在开始讲他自己灵异的这些经验的时候，他都倾向于他遇到的绝对是真实的，啊，对不对？而且是独特的，只有他有的，不是吗？哦，但是呢，他可以那样相信的，我们没办法改变嘛，哦，因为他要那样相信，可是我们可以请他描述，哦，把他描述出来的状态，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客观的分析。
老师，请问一下，假如说在梦中，
哦，对，
老师，请问一下，假如在梦中，
对，
有梦见什么一个咒语的话，那个怎么办？
那很好啊，
这样子，
哦，你就把它记起来，啊，
有记住，但是也不敢用。
那你要，哎，对对，你要讲一讲你的梦境。
就是那个梦境不是很清楚，
不是
很多年前。
对，
没有，我
好，那你还记得那个咒语吗？
按塞维塞维萨婆诃，就是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都不敢用。
这个可能是在
他念塞，不是念，我知道大悲咒里面有个地。
对。
也是念塞，
欸，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听起来像是一个短咒啦，哦，但是因为这个第一个，哦，我们现在在如果现在讲到咒语的部分，哦，所有在这个不管是汉传或藏传，哦，几个大菩萨的咒语，这个都普遍了，哦，基本上，哦，观世音菩萨的欧玛利巴梅哄大家都承认了，哦，你不需要，哦，这个再去怀疑说哈，哦，这个还有别的版本哈，哦，对不对？那所以呢，除非你梦境中的哈，哦，这个咒语，它同时显现哈，哦，是哪尊菩萨，你可以相连的话，不然就把它忘掉，你就去念哈，唵嘛呢叭咪吽不是更好吗？对不对？
我那时候是病得快，就快死掉的感觉，
对，
突然这样子，
对，
然后梦这个咒语，那个病就好。
是，那当然这是不是这个会有我，所以我现在要再讲另外一个观念，哦，加持是有的， 好、哦，菩萨是实有的，好、哦，天菩萨也实有的，但是我们怎么去理解好、哦、天菩萨？这个最重要是你有没有正确的理解，有没有正确的理解就区别了迷信跟正信。好、哦，不是啊，那你不必要用啊，对啊，他只是用这个来加持你啊，这时候。比如说你的梦境里面你真的也体认到了，你梦了之后菩萨给你这样讲了一个咒语给你加持后你病情好转，那你的经验是真实的、啊、这是好的、啊、对不对？但是因为你不记得他是哪个特定的菩萨，你就把他当作一般的菩萨没关系啊，你就把他当作一般菩萨的加持就好了，对不对、哦、第二个、哦、如果你认为你对这个咒语非常有信心，都是一种非常纯正、哦、一种这个非常正面的感觉，你去持也没有关系啊、哦、只是因为你不知道是哪尊菩萨，这会对你说这尊菩萨、哦、是哪个法门的为主，你在修习上不完整、哦、是不完整、哦、第三个、哦、你要什么叫正心，在这种状况之下、哦、因为过去有善根，过去有跟诸佛的因缘，诸佛菩萨又慈悲，对不对？他们存有就他们存在就是要救度众生的、啊、不然他们存在干什么？这是他们的 job， 他们的工作、哦、来帮忙我们、哦、可是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他们呢？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哦、很多人要怎么样是去看这些、哦、所谓的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应验或是显灵或是相应的、哦、这种现象，这些现象我从来不否认、哦、可是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却是最重要的、哦、如果你有一个被加持的经验，不管是在梦中或是你意识清醒的状态，以我来讲，我第一个问其实在告诉我回到我们的缘起性空，有太多的条件太多的因缘，我们有限的生命跟经验是不认识的，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的认识多么的有限、哦、要产生一种、哦、谦卑、哦、产生一种、哦、要再对这个我们自身经验背后有更深的更高的 reality 真实，这个、哦、要去能够感受，因为有更高的真实，我们现有的认识是部分的，是相对的，是有限的，所以用这个来突破，来破除我们自以为是的很多、哦、的这种认识，所以我们才要更多的学习，对不对？我们才要去认识这个背后更高的真实是什么，要开始思维。那么菩萨有这种力量、哦、为什么你就要思维寻这个，他要来帮忙你，你不要乱想，你就是要寻这些东西想，对不对？为什么他要来帮忙你？一定是你跟他有关系，对不对？就他而言是什么，就你而言是什么，好、哦，那透过这些事情在告诉你什么？比如说启发你的信心，对不对？比如说透过你启发这样的一个信心，你有这个感恩，你会开始对佛法有兴趣，那目的还是要教你学佛，是不是？往这方面思考就是正信、哦、不从这个角度去想，那他帮完你一次，你就让这一次帮完以后就没有效果了。如果你像我刚才这样思考这样感受，他给你的帮忙会是一个起点，是无限的，因为之后你自己就开始往这个学佛的方向去精进，那个后面的帮忙才是更彻底的帮忙，否则一个小的病痛有那么严重吗？
没有，那是那一次算病的
对吗？那病得蛮严重，如果你已经体证无我了，好、哦，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是啊，可是 对，这就是很好，对不对？这就是很好，就是你已经觉得你已经快死掉了。你在那个快死掉的时候，其实这时候是你对你生命缓照的最好的关键。你生命的微脆，不自主，无法自我控制，你所有的执着、不放心，通通显现。那当然啦、所以你一定说啊，尽量一定要活下来，对，啊是啊是啊是啊，哎，小孩子还太小，每个要还是还有每个有小孩的妈妈要死的时候，不是不管他大小，总是还有孩子。问题是生死这件事情不是你能决定的，真的你就死掉了，人就死掉了，他也没有办法再想，小孩子还太小，再想小孩子还太小有什么用？他还是要死掉，知道我的意思吗？对不对？不是你想小孩子太小，所以放不下就不要死了。不是，是因为你的寿，你这一生的寿命还未到。你要是真的到了，你再想一千遍，不要让我走，我小孩子还太小，他会活过来吗？对不对？但是在那个，你如果回想，其实这就是你的对空性的禅修，没有，我觉得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这些纲要性的讲，怎么应用是要靠我一开始前面讲的你的生活经验里面怎么去体会，对不对？不然空性永远是空性，怎么会跟你有关呢？它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啊。
我那时候是觉得很奇怪，我一直念佛怎么会跑出那一句话？
没有，那就是你念佛有相应，可能就是哪个另外一尊菩萨他显现，因为菩萨有很多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很神话，因为那不是菩萨的目的，菩萨，你想想看，要登地一定要有空性的智慧，一定要有这些道智、一切智等等的，这些他的脑筋一定是清楚的。对啊，所以这不这，所以这是很好啊，没有什么好不敢讲的。但是呢，在这种状态里面，你要告诉你自己，就是要回去想这个经验给你的启示是什么。我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不，我的梦普通了，其实我也常做梦，但是我就梦到突然好像在某个场合里面，我被这个一个东西压住了，或是一个东西，我有点忘了，就是说一个紧急的状态，我去好像用一个东西，不知道压住我，还是有一个贼啦，或是一个小偷要开一个门进去，然后我要把它压住，然后我要去叫，我就在梦里面要叫其他的人来就对了，结果我就叫出来了，真的、就这样。反正你睡梦的时候声音不会是很清楚，我太太就把我推醒，你在干嘛？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做梦。其实就像一个东西，你这样的一个境，这样子的一个梦境，我在当下的时候，我心中想的，你看我的潜意识啊，更深层的，我还是有这么多的放不下，这么多的立即性的反应，我还是没有办法在一种很清明稳定的状态里面去处理，我还是要叫其他的人来把也许这个要夺门而进的小偷给抓住，对不对？但像我在看待这样的梦境，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更深层的东西，还有很多的执着，是你连你日常的意识或是你用你的理智去推理去感受，都还没有办法感受到的东西。所以像我比如说以这样的梦境来讲，我真的用这个去理解习气，更细微的习气，是我们理智意识所不能认识到的习气，只有是在深层的睡梦里面才会出现的那些东西，拿这个作为一种自我的理解，这是我的解梦的方式。 对不对？好、哦，如果说有一个小偷抢着要进一个门，我把他抓住了，我为什么还那么害怕，让这个小偷得逞进了这个门？我还要叫其他的人来帮忙把这个小偷抓住，我放不下，我在那里有执着，对不对？这个小偷能偷走什么呢？如果是空的话，如果是无自性的话，那表示那里面一定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偷啊，对不对？或是我还很在意他偷什么、啊、对不对？这个都是反映我们更深层的。我在讲我执这种东西，不是只是字面上的，它在深层的意识里面太深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生多世的去修习？为什么的习气那么难断？是你的习气是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你有。所以刚才讲到阿罗汉被蛇咬到，跟我们被蛇咬到，我们想都没想，完蛋了，赶快去找药来，不然我要死了。我们连想都没想，对不对？我们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这样的东西。为什么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这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观察、去思考过我们自己内在的习性到底还有多少执着。这些本能的执着，这些潜意识的执着，没有对治，不会去除的。对，
觉得他来无影去无踪，哎、
欸，他就在你心中啊，哪有来无影去无踪？是你自己跑
出来
的，你自己心中跑出来的、
啊。
他没有来，也没有去。
会觉得
你讲来跟去，好像是他是从外面进来的。
对啊，他跑出来，我们也被他耍得团团转。
所以你要观察你自己啊。
真的会这样？
是啊，所以空性的禅师里面，第一步就是要观察自己。
这个
是真的、啊，真的、啊、
很难掌控，就是在这里。
是啊，但是怎么掌控呢？第一个知觉，知觉它已经出来了，要怎么知觉？知道这个东西，
知觉还比它慢呢。
对啊，所以它要很多处出来以后，很多次它出来以后，你就要认识啊。但是要先知啊，一开始它出来说什么叫本能，是你还没有意识。对不对？他就出来了。第一次你不能怪你自己嘛，因为你不知道嘛。但是他出来以后，你有认识了，
知道而已。
啊，你知道他出来过一次了，你就不能说第二次那是本能，那是习性了。
嗯嗯嗯，
对不对？
每次都觉得
第一次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准备的状态，那是本能。好、啊，他出来经过你意识过一次以后，你认识他了。同样的东西再出来第二次，不是本能。是你的习气，但是一般人因为对自身没有清楚的 awareness 知觉，自己意识的状态是什么也搞不清楚，因为受制于太多的本能跟习气受制控制。所以我常讲，要学要修无我的人，必须要先了解自我是什么。很多修行的人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连自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还处于被、哦、他的本能跟习性完全掌控的状态。
对，
他连对自己是一个性格什么样的人，自己的这个习性是什么，喜欢什么，什么思维的内容，对自我的认识都还不清楚。那你这个东西不清楚，你怎么去对治他呢？是不是？所以禅修的时候静下来，要反观观照自己的时候，从今天早上发生的事到你睡觉前，好，或是睡觉前的事，你其实要这样想的是说，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为什么要去做那些事？我做那些事的目的又是什么？我自己有没有清楚我为什么要做那些事？对不对？因为你 无我是来对治我执的，我执是执的一个我，这个我是有特定内容的，就是你自己，哦，这生命以来的种种的本能跟习性的综合，你没有先把它清楚的掌握了，你如何，哦，知道你要对治什么？所以这是不是又回到我一开始讲的，我们对轮回的超越是要在轮回之中开始，不是在另外一个世界去超越轮回。我们无我的超无我，要达到无我是从我的好，哦，自我的认识开始，从自我里面去超越而达到无我。你不可能在我之外又能够超可以好，哦，证悟无我，那就会牵涉到对于我是什么，你有多少了解，你有多少接受。好，我不是要你马上就否定我，我是不可能被否定的，只能被超越。很多人以为无我就是否定我，好，要不自私，无我不是不自私，好，不自私是无我以后的结果，知不知道？你如果一开始把无我当成我一定要道德上多不自私，你根本就是不断在跟自己打仗，那是浪费力气。你要先了解，好，哦，你的自我是什么，你自我要什么，你也要先给这个自我一定程度的安顿，对不对？你要先承认这个我的存在，你要才可能超越我。你要不断的压抑它，否定它，根本哦，它的反作用力就更大。你每天就在玩哦，压抑跟反作用力的哦游戏而已，没办法解脱。佛法的解脱不是这一种道德的解脱，强制性的自我压迫的自我要求的，不可能，那不会解脱，那带来更多的挫折感。很多人学佛没有掌握到，佛法解脱的根本不在于道德性的哦自我要求，是在于先承认你自身所拥有的一切，接受它以后去超越它，因为它是可以超越的，因为它是无自性的，对不对？你的力气是要用来超越，不是用来把它压下去然后它又反弹。因为如果是我就是有那个自信，你压下去它一定不会被你压死的，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我的概念，如果以修行来讲都是修行的第一步，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执着什么，害怕什么，先认识自己在轮回里面要什么，害怕什么，而且就接受自己，就是害怕那些，就是接受要那些，希求那些，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在这个阶段你也只能这样，这是现在阶段的你，你不接受，你根本连缘起法既有的缘起法你都要拒绝，对不对？你接受了就表示你有某种程度有体证空性，你有体证空性你接受你根本就不害怕，因为它不会永远这样啊，它只是暂时这样啊，那你不是轻松多了吗？知道吗？是用智慧来解脱，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关键是你自己要去慢慢去磨练的，去摸索。我是带着很多问题在思维，当然我过去花这么多力气在读这些东西，我也在思考我自己怎么去超越，对不对？我也把我自己作为一个我个体的人，作为一个一般人类的共有的集体的人的那些特性的种种去做思维，你从这种思维里面你有所体悟了，那就是你不同阶段的现观，对不对？这些现观会给你力量，会给你力量，这些力量就是智慧的力量，因为你看到了一个更高的真实，而且你越来越确定那是真实，不是你现在日常生活经验里面的执着的那个实在 的真实，是一种越来越往圣义地 层次逼近了那个真实。多数人，包含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体制，其实都是被很多执着的概念跟那些恐惧跟那些本能所控制，是这些本能在运作，对不对？我们现在讲市场的秩序，不也是如此吗？是不是以着追求利润为主的那个本能来形成市场的秩序？一个人反其道而行不会改变，两个人不会改变，只要三分之一的人反其道而行就改变，对不对？今天的世间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凡夫太多太多，圣人太少太少，我们是一个秽土的世界。好，你到了另外一个清净的，比如说不管他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极乐世界，或是兜率陀天，或是哪里，对不对？那里的人如果都是已经证悟的修行者，那个就是活的报身的报身的乐土啊，对不对？可是这个乐土不必然一定要在他处实践的。我们现在在这里谈论这些智慧的内涵，我们的心事如果是一个在纯净的专注的状态，我们现有的这个空间它就成为清净的，不是吗？好，所以这个像这样子的，像这样子的一种思维哈、哦、跟体会哈、哦，这个我想哈、哦，都是你自己哈、哦，在日常生活里面哈、哦，你只要静下来哈、哦，你只要比如说念心经，哈、哦，体会心经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体会波惹的空慧跟你的关系是什么？那有太多可以对应的东西了，那你就会慢慢慢慢有体会啊。那些体会就是构成你修行的动力啊，不然呢，我们只会往下掉啊，对不对？好哈，我想今天我大略把三至八品的部分哈。就他的整个概念的部分做说明、哦、因为 我在想我如果去念华严法师的定义，那些东西也会变得很无聊、哦、这个下一次啊70亿的部分我大概会快一点的把它讲过去，那五六这两项、哦、我其实已经有点讲到了，我在想要不要我们下一次就把所有的课结束了、哦、这个因为我三月初我要去一趟这个泰国，我要跟一个日本的这个比丘团体，四方正念团体去泰国跟柬埔寨，跟他们南传的比丘会合、哦、有一个佛教的这个祈求世界的和平，特别在3月10号，因为纪念西藏拉萨起义抗暴的那个、哦、这个活动，他不断的邀我、哦、这个我也觉得说这也是我的工作了，当然能够去跟南传的这些我不熟悉的哈。哦这个比丘们哈，这些大德们学习也是一个机会哈，所以三月几号7号吧，那个礼拜一我们必须要停课，所以我在想哈，因为我再来，我想要把这个结束了哈，我还想还是讲一下第七支轮呢哈，这个因为那个东西跟你们生活比较接近，其实那背后就是业力的关系，我会讲那个东西哈。把佛教就像我这样讲，把佛法里面背后那些义理都讲出来的，你们现在去读四部中义、哦、对一般人来讲太系统太枯燥了，那个是哲学性的书、哦、好不好？那个修心的论点、哦、是比较跟你们的生活比较接近，宪方专论四字部中义这些都是经验经验哲学，是这些专业的出家人学问生、哦、为了要清楚的客观的、哦把这个佛法的这个义理的系统建立哈、哦、而写的东西，这就像数学一样的东西啦，好、哦、这是基本原理哈、哦、我试图的把这些基本原理哈、哦、让用我能够说明的语言你们能够了解的方式哈、哦、让用现代的方式把它诠释，我觉得哈、哦、其实这些东西大概是点到为止啦，再往下真的就是一项一项就是要很具体哦，就要回到经论，回到那种过去的哈、哦，这种传统的讲经跟研究经典的方式，哈、哦、的这个方式去讲它哈、哦。我想在这样的场合里面哈、哦， 并不是哈、哦、是最隐基的了。如果我是在佛学的研究所，哈、哦，这个等等，我是上研究生的课等等，是可以那样做，因为他们的兴趣，哈、哦，主要是这个样子。我想在这里还是以哈、哦、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实修上的智慧跟义理的了解为主，哈、哦，好不好？好，我们回想一下啊。哦